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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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芳。在今天的生活百花园，我要借着新约的路加福音第八章的40到48节，说到一个患血漏的妇人，她绝望的来到主的前面，偷偷的伸手去摸主耶稣衣裳的穗子，她相信只要摸到他，我的病就一定好了。这是她的信心，他的信心就坚持住他的行动。所以不管有多少人围着我们的主，他们一块儿走，这个女人呢，还是想尽办法挤到主的身边来摸到主。所以信心呢是需要坚持的。有时候我们相信，可是我们又会遇到许多其他的事，在环境里面的情况常常会叫我们失去信心。所以信心啊，若是能够不转移，还要坚持的相信，我们就能够得到圣灵给我们的力量，帮助我们走过艰苦的环境，艰苦难熬的困境。这个困境，弟兄姐妹，有时候这个困难呢，绝对不会长久。我们的神不会让我们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都活在困难里，神必帮助。我们只要坚信，坚决地相信主知道这件事，他必定会帮助我。就像有一个姐妹，他们家的孩子失业很久了，他一点不担心。我们就想这真是糟糕了，可是他说不担心，因为主知道，他们已经放在祷告里了，相信主知道了，主必带领。不管主今天带领的情况是怎么样，他们依然没有放弃希望，依然有坚定不移的信心。还有一位姐妹，她被医生诊断出患有癌症的时候，她哭了。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哭的，而且这个医生啊，还很坦白地告诉她，你就先开始安排后事吧。她非常的难过，就与其他的姐妹们一起分享这件事。她说她真的放心不下丈夫还有年幼的孩子。这个时候大家都为他迫切的祷告。不久之后他又看另外一位医生，这个医生却鼓励他不要放弃希望，他保证他们这个医疗团队会竭尽所能的帮助他。这个时候他真是欢喜若狂，这个时候为他带祷的姐妹团契也实在是十分的欢喜。他在化疗期间，医治期间，虽然有时候他的状况实在是很艰难，但是他依然定睛地仰望主，而不看眼前的困境。他坚持下去，从不放弃希望。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在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无论是饱受痛苦，无论是被人拒绝，或者是自己软弱忧伤，我们不要放弃希望，来靠近耶稣，来摸到主。摸到主的意思不是摸到他的衣服，而是摸到神的心意。我们可以借着祷告、安静、读经、听诗歌来与主相亲。还是那句老话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相信主耶稣，他能够为我们成就许多人所不能够成就的事。不要放弃希望，也无需非常辛苦艰辛的与逆境搏斗，我们只需要来坚持倚靠基督，在他的怀中完全的倚靠他，我们必定会得到从基督而来的恩典。因为我们的主耶稣，他是永远的拥有全能，是值得我们信赖的，而且他就在我们伸手可及之处，他没有离我们很远，他永远是在那些他所要看顾的人中间。但愿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一段经文能够帮助你 也帮助我懂得如何的依靠主耶稣，面对我们生活中的挑战。请您打开圣经，我们要先攻读这一段的经文。
生活百花园，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新约的路加福音第八章40-48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坚守盼望。圣经说，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众人迎接他，因为他们都等候他。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耶鲁，来伏伏在耶稣脚前，求耶稣到他家里去，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，约有12岁，快要死了。耶稣去的时候，众人拥挤他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，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。她来到耶稣背后，摸她的衣裳穗子，血漏立刻就止住了。耶稣说，摸我的是谁？众人都不承认。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，夫子，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。耶稣说，总有人摸我，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。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，就战战兢兢地来伏伏在耶稣脚前，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，当着众人都说出来。耶稣对他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那鸿书1:7，圣经说，耶和华本为善，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，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
在路加福音第八章记载了主耶稣说了许多的话，他说到比喻，撒种的比喻，又记载了我们的主平静风和浪，又去到了哥拉森这个地方，拯救了那个住在坟墓里的人，主吩咐他身上的污鬼出去，污鬼就立刻的出去了，但是污鬼却央求主耶稣不要让他们去到那个痛苦的地方。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叫做无底坑，全本圣经有9次提到无底坑。在启示录里，这个无底坑就是没有底的这个坑，这些个污鬼邪灵很怕去那个地方，他们就央求主说，我们从这个人的身上出来，求你允许我们进到猪群里去吧。因为污鬼离了人生啊，他们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，寻求安歇之处，但是却找不着。这是主耶稣说的。所以这个污鬼呢，他们一定要寻找一些个物质或者是身体上的接触，这个是污鬼他们一贯的目标。因为只有当他们在人的身上，或者是退而求其次，像这一次进到猪的里面，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够做妨碍神在万物还有这个世界上的工作。根据解经王子坎伯摩根的解说，他说这是一件极奇妙的启示。这一群污鬼呢，因为多，所以他的名字叫做群。这一群鬼承认耶稣的权柄， 所以才央求他允许他们进到猪群里。结果这个猪是2000头啊，他们一进到猪群里，这个猪就立刻的闯下山崖，就投到海里死了。这么大的神迹，可惜这些养猪的人心里面因为有贪心的缘故，所以他们就请我们的主说，您还是离开这里吧，因为您继续在这里留下来，我们还不知道要损失多少的财产。所以有人就说，主爱人，人却爱猪，不要主耶稣。所以这些人今天一定非常的后悔，可惜已经来不及了。哥拉森的人把主耶稣给请走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所攻读的这一段经文，就是讲到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众人就迎接他，因为他们都在等候他。这就显示当时主耶稣在加利利是受人欢迎的。然后路加就告诉我们雅鲁的故事，还有那一位患血漏的妇人，这两个故事非常的精妙。我们来看雅鲁，他是一个管会堂的，他管的是犹太人的会堂，在当地一定是一位出名的人物。雅鲁认识耶稣，因为他以前见过我们的主所行的奇事。那现在他有一个12岁的独生女儿，现在病重，病得快要死了，所以他求主赶快到他家里去医治他。圣经说这是他独生的女儿，就这一个女儿，这12年来这个女儿给家里面带来多少的欢心呢？现在要死了，雅鲁太难过了，他是走投无路，知道耶稣在这里回来了，所以他就去求耶稣啊。我们的主听见他的请求，立刻就去了。所以我们看，有信心的祈求，神会立刻回应的。这个人相信主耶稣去他家一定有帮助，所以主耶稣就去了。就在路上，路加告诉我们，众人呢是拥挤着他，可见群众对于我们的主是欢迎的，是热情的，几乎让他寸步难移。马可福音呢就说到，这个群众是从四面八方来，所以欢迎主的群众这样的热情，几乎让我们的主在那个时候动弹不得。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圣经所记载这一位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，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病。这个女人为着这个病，她不但花去了她所有的积蓄，而且在过去的12年里，应当是充满着阳光的日子变成了黑暗，应当是有欢乐的时光变成了痛苦，所有的岁月应当是喜乐的岁月，但是对她来说却是充满了沉痛。因为在这么长久的日子里，她看了那么多的医生，却没有办法医治她的病痛。对于患了血漏的女人来说，她不只是生病而已，因为根据摩西的律法，这样的女人是不可以接触任何人的，任何人也不可以接触她。而且律法要求患这种病的女人必须被隔离。在利未记里还规定，凡是她碰过的东西别人都不可以碰，因为一碰就是不洁净。她是生活在被隔离的环境里，这个是很残酷的。对于今天来说，这不过是一个生病，一个卫生的问题，跟个人的道德完全没有关系。可是那个时候，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在解释摩西律法的时候，就硬加上所谓的遗传。遗传就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，跟原来神所颁布的律例典章就不太一样了。所以这个女人被隔离出来，还要加上很多的限制。我们可以想象出，她不能去圣殿了，不能去会堂了，甚至每一个聚会的地方她都无份参加，因为这个病的错误观念把她当作一个不道德的人，在社会上算作是无耻之人。她甚至被自己的家庭和社会都要摒弃。12年之久，连家人都不敢接受的人，她痛苦了这么长久，她没有放弃重获健康的希望。虽然她12年之久都生活在深深的绝望里，她所经历的是 黑暗的阴影，但是今天就不一样了，他听见主耶稣来了，他的心里再一次的燃起了希望，因为主耶稣要经过那里。这个可怜的女人应当是软弱无力的，但是听见的希望，她就变得极其的刚强。她用一个非常奇妙的方式，就是来摸主耶稣衣裳的穗子，因为她想，只要摸到我们的主，她就有希望。她不只是摸啊，她紧紧地抓住了神的爱，神的应许。其实她可以轻轻地碰一下就算了，好像是无意之间的碰到，可是他是紧紧地抓住了。弟兄姐妹，他所抓住的是基督的爱，基督的拯救。他穿过人群，用手抓住这一条穗子，这个举动不但是大胆，也是绝望的举动。根据律法的规定，他是不可以接触任何人的，但是他真是陷在苦闷和无助之中。他一直被人驱逐，但他相信耶稣是神，他听见过主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，他知道他是神，我只要碰到他，我就能得医治。这是个信心的举动，因为他的相信使他摸到我们的主，这个神迹就临到了他的身上，他就立刻得了医治。只要有信心在，神就要医治我们。这个女子虽然得了医治，但她还必须要出来见证主医治了她，因为她的见证可以帮助雅以鲁，所以我们的主才停下来问说，是谁摸我？彼得还有门徒们都说，这么多人拥挤着你，这哪儿知道是谁摸着你呢？门徒们的意见都一致，但是主耶稣说，总有人摸我，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。这个时候女子就来到主的前面，伏伏在地说出真相，然后我们的恩主就望着她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对于她的未来，我们的主好像也给了她计划，那就是平平安安。她以前过去这12年没有平安，没有医治，被人隔绝，被人轻视，没有希望，但是经过了主的医治，他的未来的生活是平平安安。那为什么这个女人起先不愿意出来做见证呢？我们的主要她做见证啊，那为什么不敢呢？也是因为怕主责备她，因为她的病使她不能够碰任何一个人，谁被她碰到了，这个人就不洁净。可是我们的主永远是洁净的，他暗暗地用信心，他一摸到主，恩典就出来了，能力也就出来了。当他来到主的前面，主没有责备他，一点没有责备他的意思，因为他要寻求的是恩典，而我们的主就是恩典的主，他喜悦给我们恩典。但是神也不喜欢我们得了他的恩典以后把这个恩典给埋藏了，主喜欢我们活在恩典中，也要活出神的恩典，为我们的主做见证。主叫他出来，把他硬是找出来，就是给他机会为主做见证。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主他的大能到今天并没有任何的改变，正如先知所说的，他的膀臂没有缩短，他依然是大有能力。只是今天我们来到教会，来到主的前面，我们是来凑热闹的，还是来到神的前面用信心来摸到主的恩典，摸到主的医治呢？人若是不肯信，我们的神就不做工，但是人一相信了，我们的神就马上做。我们的神只要一开始工作，我们蒙恩典的人就遇见了能力，这个能力是复活的能力，我们所接受的生命是恩典的生命。在第8章我们看见这个妇人得医治了，雅以鲁的女儿复活了。这样无论是雅以鲁的女儿，无论是这个妇人，他们活着一天，这一天就在见证我们的主是复活的救主，生命在他，复活也在他，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这也像拉撒路一样，拉撒路也没说什么话， 复活的小女孩也没说什么话，妇人做的见证也没说什么话了，可是他们活着就是主的见证。但愿我们也要有活泼的见证，因为我们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是与主在生命上在形状上都是相联合了，所以主要我们活出他的见证。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六节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我们是要得神喜悦的人。
我不为明天忧虑，也不知道我虽不
诗篇五十篇第十四节，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，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。
上帝差派两个天使提着篮子来到人间，收集世人的祷告，一个负责收集世人祈求的事情，另外一个则负责收集人们的感恩。祈求的篮子一下子就装得满满的，天使忙碌地将这些祈求带到上帝的面前，而另外收集感恩的天使跑到天黑，一篮子都还没有装满。
检视你的祷告是否常有祈求却没有感恩呢？此时若你开始数算恩典的话，你将会发现在一天的当中有太多可以向主献上感恩的事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，
城市化逐步崩解了中国的传统家庭结构，随之产生了大量的空巢老人以及相关的各样身心问题。不少教会针对空巢老人的需要，举办老年人团契活动，组织基督徒针对教会内以及周边社区的空巢老人进行探访、代祷、关怀，以期降低老年人抑郁、绝望甚至自杀的情况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教会看见空巢老人的福音合唱，乐意采取组织化的策略，在生活上提供实际协助，在心灵上给予陪伴鼓励，在信仰上带领教导。愿空巢老人借由教会的爱心行动认识你，得着生命的盼望与力量，愿意信靠寻求你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我们应该要关注这个老人的问题，因为他就是我们以后的问题，所以助人是助己。好，下一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主必赐福于您。
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让爱天天住我家。
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